年2002年3月25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内容提要。中国派出的西藏代表团首度访问欧洲议会。由于藏文化受到歧视，西藏学生缺乏本民族知识。吕秀莲展开柔性外交，冲破中共的封锁。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英国 BBC 发出消息，中国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的一个代表团启程访问欧洲议会和比利时。欧洲议会经常对中国在西藏的政策提出批评，这是西藏人大代表团首次访问欧洲议会和比利时众议院。中国新华社报道说，应欧洲议会和比利时王国众议院邀请，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热地同中国西藏人大代表团23日离开北京，对欧洲议会和比利时王国进行友好访问。新华社说，这是西藏自治区领导人首次率团访问欧洲议会和比利时。在24号至28号的访问期间，代表团将广泛接触各界人士。据了解，中国西藏人大代表团由西藏各方面代表人士组成，其中包括妇女和宗教界人士。英国 BBC 报道说，在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多次呼吁北京和达赖喇嘛的流亡政府谈判。达赖喇嘛去年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说，2000年欧洲议会通过决议，如果北京方面在与达赖喇嘛解决分歧方面没有取得进展的话，要求西藏在中国的版图内完全自治，并敦促欧盟国家政府正式承认达赖喇嘛的流亡政府。中国对此提出反驳，指责欧洲议会试图支持达赖喇嘛搞西藏独立。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中文节目。中国政府在西藏各地学校中加强推行以中文为主的教育政策，从而各招工单位制定中文成绩突出者优先录取的新标准后，西藏学生不得不加强重视中文，忽略藏文。特别是在西藏阿坝地区若尔盖县中学的西藏学生，由于受中文为主的社会风气的影响，学生们严重缺乏藏语文基础知识。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本台驻尼泊尔记者次任引述一位近期流亡到尼泊尔的该校学生的指证发来消息，西藏阿坝地区若尔盖县中学的西藏学生以往对学习本民族语言和文化充满信心，但是近几年来中国政府教育部门对西藏各地学校进行改变教育方针，制定新的教学方案，加强推行中文教育政策后，在整个西藏兴起中文热，特别是各招工部门只考察中文水平的高低，对中文成绩优秀者优先考虑。在这种严重存在的社会风气下，学生们对学习藏语文失去了信心，很多藏文成绩优秀的毕业生仍然在社会上面临就业困难。若尔盖中学的西藏学生为了未来能找到工作，加强重视中文，由于对藏文的被迫性忽视，学生们的藏文基础知识很差，令人担忧。消息透露人表示，在若尔盖中学每天只有一节课的藏文，其他课程全部以中文为主。在校藏文常受到歧视，特别是在校教师大部分是汉族。消息透露人继续表示，学校起初有170多名学生，由于每学期规定要交学费共400元中国人民币，对此 共有20多名学生因经济困难交不出学费而自动退学。这位消息透露人从西藏阿坝地区若尔盖中学逃往印度的主要原因也是因付不起昂贵的学费，再加上他本人始终渴望继续沐浴在知识的海洋里，因此选择了流亡之路，希望在印度有西藏流亡政府设立的免费学校中继续得到学习的机会。
中央社消息，台湾副总统吕秀莲展开柔性外交，冲破中共的封锁，终于在22号在国际自由联盟年会中发表演说，50年来首度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公开在这国际场合为台湾国际地位遭到中共打压做不平之名，呼吁国际自由联盟主持正义。另一方面，在此全球反恐怖主义运动的高峰期，吕秀莲利用这个机会揭发中共以数百枚飞弹瞄准台湾重要城市，实行国家恐怖主义的本质，呼吁国际社会予以严厉的制裁。尽管如此，他在这篇充满感性又很理性的演讲中，目的显然并非为博取国际自由民主人士的同情，主要借机向国际社会透露台湾如何运用柔性国力护卫人权、发展民主、促进和平、发挥爱心、推动科技进步、创造经济及政治奇迹，同时还恳切表达由衷的意愿，愿将这些宝贵的发展经验回归国际社会。国际自由联盟于22号在布达佩斯的凯瑞大饭店举行年会，共有来自全球63个国家代表、80多个政党的600多位自由民主人士参加。吕秀莲在以自由主义与柔性国力为题的这项演讲中，阐述他个人以毕生的经历为争取自由民主奋斗的血泪心声，内容精辟，见解独到，流露真情之处，深深感动了全场。演讲中12度被热烈的掌声打断。吕秀莲提出，台湾的柔性国力以人权、民主、和平、爱心及科技进步为诉求，与中共穷兵莫无，不放弃武力犯台，切破坏人权，剥夺信仰自由，处处展现刚性国力，正好呈现强烈的对比。他还谈到，中共采取强硬镇压的手段对付法轮功信众、新疆回教徒及西藏佛教徒争取信仰自由，甚至数以百枚飞弹对准台湾，随时准备侵占台湾。国际自由联盟主席比利时籍和与自由民主党议员 Nice Witbrook 女士在吕副总统主持的午餐会中表示，今年年会的主题是良好的治国诉求，自由党的里程碑，主张民主与良好的治国理念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他表示，国际自由联盟有责任让台湾恢复在国际社会应有的地位。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中国民意人士严佳琪所著的《联邦制和西藏前途》。1988年6月，达赖喇嘛在色德拉斯堡又就西藏前途问题提出了一个更为详尽的建议。1991年12月2日，达赖喇嘛在英国伦敦就未来西藏政权的转移问题首次发表了谈话。1994年4月，达赖喇嘛在美国接受《纽约新闻日报》访问时，又就坚持非暴力原则和汉藏关系发表了重要谈话。达赖喇嘛的这些谈话包含着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西藏全境的非军事化，使西藏成为一个真正的和平庇护圣地；制定西藏基本法宪章，建立政教分离的
民主制的政府，使西藏政府拥有决定同西藏和西藏人有关的一切事务的权利，禁止在西藏生产核武器和放置核废料，保护西藏自然环境，使西藏成为全球最大的自然保护区。在西藏和北京的关系上，使西藏成为一个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相联系的自治民主政治实体。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仍可以继续负责西藏的外交政策，但是西藏政府应该通过他自己的外事局发展和保持在宗教、通商、教育、文化、旅游、科学、体育等方面以及其他非政治性活动的关系。西藏应该参加与这些活动有关的国际组织。在汉藏关系上，对于中国其他地区的汉人向西藏的移民问题，只要汉人数量稳定，会说藏语且尊重西藏文化，汉藏两民族相处的问题可以解决的。在有关西藏前途的选择上，坚持非暴力原则。达赖喇嘛的这些谈话，北京的反应是要求达赖喇嘛停止从事分裂祖国的活动，改变西藏独立的立场，才能进行谈判。1991年9月2日，西藏流亡政府在印度达仁萨拉宣告，由于中国现任领导人缺乏解决这一问题的诚意和愿望，达赖喇嘛1988年在法国斯德拉斯堡对欧洲议会成员提出的建议不再有效。西藏独立思想产生有历史根源，西藏同汉族聚居区不同，长期以来西藏有自己的军队，自行处理税收，自行制定法律，中央政府只是强调外交权，不承认西藏有自行同外国签订条约的权利。在大清王朝，在西藏的驻军人数也很少，只是在出现外患内乱的情况下才派军队进入西藏。西藏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不同于内地各省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当中国中央政府企图把治理汉藏地区的模式强加到西藏民众头上时，西藏民众总是进行顽强的抵抗。中央政权的腐败和民族压迫也是使西藏部分民众产生或萌发西藏独立思想的原因。在清王朝末期，四川总督赵尔丰在川藏边界的西康地区推行改革归流的改革，以职位可以流动的官职代替世袭的土司土官，实际上就是将政教合一的喇嘛政权改造成中国内地各省的由中央政府屡屡统辖的政权。赵尔丰在改革中不愿藏民的宗教信仰，侵犯藏族人民宗教信仰的自由和权利。当藏民奋起反抗时，他则出动大兵镇压。1909年，赵尔丰出任驻藏大臣。1909年2月12日，川军抵拉萨，在拉萨民众正在举行宗教大会时，川军就开枪，造成西藏僧民死亡。
以上听到的是由中国民运人士所著的《联邦制和西藏的前途》，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中文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